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啊，选举已经结束啊，吼，啊，大家都应该沉淀下来。但是最近我看到较可惜的，就是民众党吼，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民众党呢，啊，居然恭喜了这选举不公吼，而认为是坐票。啊，我希望他们在这个点旗丁桃或者记者会秀出来的文件跟影片，几乎都是从中国的这一个抖音上面拿出来的影片哈，那是认知作战的伪造的影片。但是身为一个台湾选举第三大党的一个这个政党呢，居然呢可以公开由珊珊他们这些人出来就来控诉了哈，这是我跟你讲足悲哀嘛，足无应该的所在哈，因为你要知影讲，哪要做票哈，嘛是做第二名，哦，那有人做给第三名了，所以这个是没有知识的了哈。这做票干什么？你还是第三名呐，你也不是讲第二名，干第一名跟第二名，你拼你第三名，干你屁事啊，对不对？人家有些人都会羞愧到，哎，拍谁啊？他低调嘞，他居然还出来呛声，所以这第一不应该。第二就是讲柯文哲你拍鬼耍头啦。哦，就狮子可以把绵羊变成狮子，绵羊也可以把狮子带成绵羊。原因就是你柯文哲就是一个耍赖，然后呢就是经常今天说的明天不承认，那明天说的呢昨天呢又反悔，所以呢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结果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做事风格，所以你的属下就跟着你学。再加上我个人呢，这当然是我自己私心，诶，想法不一定是正确。我是认为说柯文哲不愿意辞掉他的党主席，于是乎呢刚好又碰到里面呢这个谢立功啊还有其他人在反弹啊，要把你拉下台，所以他就认为说他摆不平党内的这个纷争呢，那他只好呢就转移目标到外面来。他每次都这样子，一件事件发生他从来不检讨也不道歉，然后也不告诉人家什么解决方法，他就用耍赖的方式就把它闪过去了。他这一次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就闪，然后就找一个议题出来让大家吵，就忘记说党内要求他下台。所以这款的时候卑鄙小人的作风，虽然呢我都想说啊，年纪这么大了骂人会减寿，但骂柯文哲减寿我是相当乐意的。 OK， 好，我们不谈这个皮子，咱今天要告个呢是因为我非常开心，一个我最很欣赏的 YouTuber，他呢还没有说他的名字，那他每次呢你去看他的 YouTube 的，你到 YT 去看他的那个节目的时候呢，他呢有特殊的问候方式，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候转给我今天的特别来宾。
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张瑶。
哦，听出来了，我相信很多听众他已经超过10万的这个叫什么粉丝嘛，哦，所以那个点阅率超过10万，所以已经达到，我看到你有天拿到这个
银牌
给你哈，对对，我们冲向那个百万好不好，加油。
谢谢。
张瑶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境内蒙的地方哈，所以他那个20多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人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他的，我为什么对他特别的感到亲切，是因为除了说他是一个完全典型的一个中国人，可是呢他已经离开中国那么久，照理说他对台湾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可是他就坚持甚至不顾所有的亲戚朋友的反对，他就是坚持要在当一个 YouTuber 替台湾发声
啊，哦！我妈妈支持我。
对啦，你妈妈支持我知道，所以你才带你妈妈跟你妈妈的先生来台湾参观啊，也替我跟你妈妈问好。
谢谢，啊，谢谢黄老师，
谢谢他。然后呢，他就在 McGill University 读书啊。那么加拿大的这个 Montreal 的 University， 那个就是 McGill 这个学校呢，就等同像美国的哈佛，是相当好。所以他不但在那边读书，他还拿到了注册的会计师。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支持民进党的都没有水准，然后张瑶呢就是靠就拍台湾的马屁，所以要赚点他的钱再当个 YouTuber。我跟你讲，哪个 YouTuber 赚钱会夭死 ？OK， 各位爱听好清楚，人家他是注册的会计师，好不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瑶哈，你为什么会对中共的觉醒呢？因为你20几岁的时候，他对你的影响有那么大吗？
其实一开始
就是我是一个文青，然后我去学雅思的时候，准备考雅思的时候，在北京看到他开始在胡同里面毁掉很多的那种建筑，然后我就还蛮心痛的。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跟共产党的一些党公职人员有一些冲突，譬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他们要我们出钱去付给那些譬如说这个献血的人，就是说我们学生有人献血哦，那我们没有献血的人或者没有资格献血的人身体不好的，
就是捐血，
对，捐血，但是他却要让我们出钱
去买血，
去给他们那些人送礼物，就很多很怪的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
太莫名其妙了
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出钱，他们就让我们出钱，就是政府不想要去鼓励捐
血，就是捐血者，
捐血者
有我有给他一点钱或者一点
礼物啊，不就是台湾人是自己自发的嘛，
对对对
对对对，或者是政府鼓励的嘛，
嗯，
那但是共产党连这个钱都不想出，就让我们没有资格献血的或者是不想献血的人去给他们出钱。那
可是我都怀疑这些钱最后是掉到他们口袋里
面，当然不会到他们口，就是比如说我们捐200块，可能到最后到他们手里可能连50块都没有，然后中间的人都拿走了，对，然后我就要他们账目公开啊，或者是我就跟他讲啊之类的，然后我就领着我们班的同学跟他斗啊，到最后所有人都退掉了，然后我一个人被叫到办公室说你将来毕业可能会有问题，这样，
这就是正义了，正义的后果代价就是他被盯住了。像我以前在那个夜间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蒋公生日嘛，蒋介石生日嘛，什么华诞呢、然后叫我们全班呢、全校都要去祝寿，要去跟他拜拜祝寿。后来我用这个民主方式问我们全班的同学，我那时当班带，我就说，要不要去拜拜？要不要去跟那个蒋公祝寿？他们说有没有寿桃？我说好像没有。他说你就不去了。我说好，那经过通过不去了。结果我全校都去，只有我们那班没有去，
真的没去，
哎，真的没去。然后要那排好是要列队的，你知道，就
空一块，
也是没有多久，哎，就是教官就来找了，然后训导处也来找，就找我去。那时候我因为白天在上班，那时候半工半读养我弟弟妹妹嘛，所以我就供我弟弟妹妹大学，所以我就念夜校。最好笑的是，我那时候已经知道什么叫做贿赂、人情世故。我那时候在苹果西打上班，所以呢，我就送了2箱的苹果西打给我们教官。我说教官，我跟你说，我不是不尊敬蒋公，是因为大家认为没有受讨，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检讨起来是学校的问题，学校应该有经费买寿桃，可是是不是你们里面有作弊，所以这笔钱没有用。他说你乱讲话，我说这就不知道，就值得怀疑，不然说庆生的话跟长辈庆生都有寿桃吃，那大家因为没有寿桃，所以我就遵从民意没有来了，那这2箱汽水给你不要消气好了。那时候苹果西达刚进台湾，所以很新奇，结果呢就没有寄过，就这样子贿赂成功。
我那个时候也是就老老实实把钱交了，因为我当然不敢说真的有问题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跟我谈话，意思就是说啊，你很棒，你提出的意见啊，这个大家会努力的讨论。但是因为就我已经就
交钱
就交钱了，就屈服了，对。但是就是很多很多小的事情就让我知道说 OK，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大概我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会有状况，对，因为我会很本能的跟他抵抗，虽然到最后我还是很屈服，但是那个过程我其实已经就
幸亏张瑶，幸亏你也跑得快，
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可能就会像法轮功那些人，
我最后应该会被，
对对对，
会被弄进牢里吧，
对对，会在牢里折磨死，以你的个性，搞不然，要不然就是你的肾肝胆都被拿掉了。
但是我其实蛮乖的，你看到了最后，我就说啊好 ，OK， 既然这个校领导有接受我的意见啊，然后既然党委书记都出面来劝我，那我非常感谢组织，非常感谢党，非常感谢学校，我这钱我就出了，对，就很乖，
这样子，对呀，在那个环境下你不妥协，你就是自找麻烦嘛，而且这些是小事嘛，为这件小事牺牲也不值得。但是我认为是刘晓波的死亡对你来说是很大的震撼。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看我到了最后总是屈服的人啊，我走到最后总是沉默的人。那然后我到了加拿大，我生活其实后来也蛮好的，对，因为注册会计师蛮难拿的，对，然后其实本地人拿到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对对对，
然后薪水 也不错，
对，
就是我注册
会计师相当好。
在我就是离开注册会计师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年薪是有大概7万
加币，非常高，非常高。
就以一个移民，然后生活在魁北克，
不容易，不容易，
法文又很烂，
对对对对，
您知道就是，
对，
法文很烂，其实在魁北克很难找工作。
他们加拿大是分两个，就是他们都是双语了，就是英语是在这个魁北省呐，他们这个省份他们是本来要闹独立的。他们本来是主张独立，所以他是法文区，因为英国跟法国已经在那边开战的，所以后来就留下说英文的英国人跟讲法文的法国的那个后裔，所以他们就在加拿大，如果你能够讲英文同时又讲法文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到公家机关。
对，总之就是那个时候，我后来呢就刘晓波过世，哦，那个给我震动非常大，因为我自己做不到，然后我看着人家说，哎呀，原来一个人可以为了理想牺牲到这个程度。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刘晓波的故事吧。
哦，刘晓波他就是本来他是一个学者，那在我记得是在美国生活的好好的，一切都很好，然后那个时候1989年学运嘛，这个8964，我想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发生什么状况。那其实在8964屠杀之前，刘晓波就回到中国，那参与了这个学运。那他在这个学运的整个过程中也发挥很多作用吧。那最终，但是他当然没有能够阻止大屠杀的发生。那他人是活下来了，但是他一直觉得就是很多人死掉的这个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过去。我想就是很多参与者都没办法就过去啊。那然后他就一直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走向宪政。那然后他最有名的是他推动一个08宪章的签署。那也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被中国关到牢里。那最后他是癌症过世。那他癌症其实也跟中国政府，我想他故意不让他得到很早期的治疗，
不让他就医，
对，他都有关，就是说我不认为他是死于癌症，我认为他是死于冤狱，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张扬很不容易，就是说人在加拿大，可是心里还是关心着中国的这个民主的发展，所以包括维吾尔人被关入集中营啊，在反送中，香港反送中的时候，还有新冠肺炎，看到那么多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死了，然后连那个送到火葬场都分不清楚谁家的骨灰哈，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的，每次他一看到这些东西，他甚至是个心肠很软很善良的女生，他都哭了哈。
对，我就因为我是很感性的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哭，然后哭完之后你会有很大的一种无力感，就是说对，你除了哭你还能干嘛，对
对对，所以他就后来他就变成是反抗中共这个暴政，是变成他身上的一种责任跟义务，这一点是真的很不容易耶，很多中国人都要跟你学习，
就是因为你会有一种愧疚感，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就是说我曾经很爱这个国家，我听信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谎言，然后就是我是他的一部分，我曾经是他的一部分，然后那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很糟糕的事情是不是某种程度跟我也有关联，就是说很多朋友会说呢，你要把中国和中国人分开 OK， 那没有中国人还有中国吗？我知道大家是1/14，但是1/14的责任你也还是有，所以说我就觉得那个愧疚感慢慢慢慢积累吧，积累到一个程度，我就说那个时候给我刺激最大的就是德国人，就是德国人被带着去看毒气室，我就想象我说如果有一天这个中国做了像比如说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或者是对台湾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出去我何以，我有何颜面面对世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那如果现在就如果我竭尽全力也无法阻止，至少我可以走出去说我作为中国人，我认为我付出的努力超出了我的愧疚，就是说我作为14亿分之一的中国人，就是我做了一些我竭尽全力能做的事情。
对，其实中共对新疆的这个残暴的程度其实已经不亚于希特勒了嘛，只是影片没有被弄出来。
他实际上是被阻止了，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德国历史的话，他是逐步在加深对犹太人的迫害，那就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反抗啊，那因为很多人出来说这个事情，那么事实上是把这个进程给拖慢或者是中断了。
对，我记得在这个2022年的11月26日的这个 中国发起的这个白纸运动，年轻人的白纸运动爆发的时候呢，
嗯，
那么我又看到影片哈、啊，你是在中国驻 Montreal 的那个大使馆
前面
抗议活动，我有看到你影片有出来，你带领大家一起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哦，超爽的，
哎、啊，
太爽了，那是我人生最爽的一个事情，
这也太可爱，你看 Gary 笑成那个样子，我们今天还有个实习生之余也在这边。哦，好勇敢的，对不对？你讲讲那个事件吧。
那个是因为首先
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主要是因为你也是在加拿大，我跟你讲。
首先就是四通桥勇士彭载洲，他当时那个惊天的一个事件嘛。那然后
他现在已经消失了吧？
他在牢里，
在牢里，
在牢里确认了他在牢里，他的家人都被控制起来，没办法出声。对，但他还活着。就是因为他的关注度非常高，
他就在天桥上面写一个要习近平下台那些标语，
对对对，罢免习近平啊，还有这个清零要结束等等等等，就是要吃饭啊什么。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先是到我母校麦吉尔门口去举纸，就是举着纸啊。那我为什么做那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正好又是习近平连任之前。就是那是一个世界媒体都关注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呢，你在海外你一定要让这个感觉你要持续下去，那因为国内的人太难了。那然后后头等白纸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就是我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海外一定要把这个力量把它往下延伸，让国际社会的关注能往下延伸。当然就是我直接向习近平喊话向共产党喊话让他释放抗议者，他都是一种压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作为加拿大籍中国人蛮就是在国际社会上面反抗中共的声音里边，加拿大籍中国人特别的
少
对，就尤其是蒙特楼啊、那当时就是有一位中国人朋友去警局备案，警察局那个警官特别高兴的说你们终于来了、就是在这个大使馆前面有维吾尔人抗议、有港人抗议、有图伯人抗议，唯独没看见你们中国人抗议。
对对，
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我羞愧的无地自容，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也行啊对，我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心情，就是 OK 这个城市里面有我一个中国人，
没有你那一个就是代表很多中国人的心声了，所以你是以一敌百敌千敌万，所以那次呢我就认为说哇这个女孩子，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叫做张瑶，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她是 YouTuber， 因为我只看到说诶怎么有个女孩子这么勇敢，然后她讲话是东北腔嘛，所以我就认为诶心里果然有个刻板印象，东北的女孩子都比较悍，可是看这个人又瘦瘦的啊，所以有人高高瘦瘦，而且看起来像是个一个应该正在谈恋爱或者应该是在做梦的年龄，怎么会这么勇敢，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对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是 YouTuber， 而且呢是站在台湾这个敢跟中国人呛虾，并不一定代表他支持台湾，可是呢他又对着台湾这么好，而且他甚至呢这个很可爱，我真的开玩笑心想说诶张瑶你是不是闲来无事啊，他还在他的 YouTube 他的节目里面呢，你那节目叫张瑶什么东西，
就叫张瑶，
就叫张瑶两个字就挡到各位，就是姓张的张，工厂张的张，尧的尧舜的尧啊。那他现在已经超过10万，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人，所以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你老听到那你这波你得上去，然后跟他讲说黄老师叫我们要看你节目，让他知道说
谢谢黄老师，
我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
黄老师
超有影响力的，没有没有没有，张瑶完全不认识我，
我认识您 我知道您的
哦，真的
您邀请我之前我知道您、我听过您的名字
哦真的，
对，就是、
哦、
对，因为我其实对台湾民主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那您在台湾民主路上面扮演很多角色、
对,
对, 对,
至少
我知道知道，
至少我是这30多年跟民进党这个站台助讲上千场，所以你说他们现在这个候选人一天赶7场啊，我那时候就是闲来无事，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了、光站台一天也可以3次，你想想看，从陈水扁前时代，陈水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他们站台，包括党外的时候就站台，他们现在有人说、我也站1000场，我说你不要乱讲，我是那个有记录的，我是哪一年哪一月哪日跟谁站跟谁站，像这次可惜我这次站台的啊，我从此不站台了，都没掉
谁
林静怡，台中林静怡、
黄老师你要再说我就要哭了，
新竹林志杰
啊，他林志杰好可惜，
然后台北呢就是 苗博雅
阿苗，
然后呢阿苗，然后呢就是许淑华，还有一个谁啊，我一时算了忘记了，就算了，就没有，所以我还是很难过，但是我今天分别跟他们送花，表示呢这个就是勇者无惧，再接再厉，
再战一次，
对对 对, 对、嗯、再接再厉，反正是要给年轻人啊，这是年轻人时代。后来我就看到他不但对自己这个反中有这个正义感，我又发现他在 YouTube 里面他讲言之有物，而且他因为到底还是练这个会计师出身的，你知道他是很那个很细心的去讲一件事情，不是那种胡乱的掉了，也不是那种不是胡乱，也不是那种信口开河，或者说很情绪化的讲一件事情，包括他居然关注到台湾的陆配，哇，这点就不容易了。那因为台湾的陆配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台湾现在陆配很多都做自制媒体嘛，都有 pocket， 不是 pocket， 就是
YouTube，
就是 YouTube， 就是 YT 里面曾经有一个中国的骗子叫 Jack， 他母亲生病到台湾来就医，骗了台湾人五六百万。当时因为觉得他是孝子嘛，又来自中国，可怜，有不少的中国陆配。其他有一个就是叫做何心瑶，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女孩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比一般其他的陆配敢说话，而且她也敢表现，那这个就是时代女性嘛。她后来有跟大家道歉说她不知道她是个骗子，我相信她不是个骗子，她就是纯属热心。
对，
那时候呢看到有一集就是张瑶就替她平反，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这个卧底的，也不是那种就是就是像那个什么，这次不是那个谁，那个柯文哲他们提出来那些陆配都是
徐春英，
对，
徐春英他有问题，他是统战的，
那当然是统战的人嘛，
对，
所以他就替何心瑶避
那何心瑶不是，
对，他就不是。可是有一位悠悠，你就觉得说他是值得，
她丈夫，对，
她丈夫是参加亲共团是不是？
她是在共青团下属的。这种组织机构里面担任这个就是领导的职务啊、领导
的
职务，
对对。所以台湾其实的渗透呢，当然这些陆配呢，你要去责怪他们难免嘛，因为他人在台湾心在中国，这是他的母国嘛，他难免有时候愿意做这些事情。我台湾自己连公庙里面的亚迪啊，一大堆黑道的、黄道的、白道的，几乎都是中共的代言人，这种也是抓不胜抓了，但是。幸亏台湾人爱台湾的意志还是很坚定的，
对，
要不然这一次不可能打破，就是说我在脸书上说的嘛，第一个魔咒，赖清德虽然是输了，虽然赢了，但是还是输蔡英文的票，可是每个时代的背景选举的时间都
不一样，
第一
这一次没有反送中、这很关键，
对对，
他没有亡国感，
他没有亡国感，又没有反送中的事件发生嘛，再加上他又是打破了八年的这个执政魔咒，这已经不容易了、通常是有时候一届就把你反过去办，就八年最多，结果他这次个延长嘛，所以也是赢嘛。第二个就是说所有台湾的那个总统都是法律人出身的，不过李登辉好像不是啦，李登辉是农业的、他是农业专家出身，对啊，他又打破是医生取代嘛。那第三个好像是他是由副总统当上总统，这也是台湾破例的哈、这种都是台湾这个整个民主运动的进步，我是觉得很好。
对，
那你来台湾这一次第几次来台湾？
第二次
。那你这样子这一次住最久吗？
对，
哦，
一个月。
那你去哪里玩了？
就是台北，在南投，屏东，花莲。对，
学了什么？
蛮难的，除了屏东都蛮难的，
真的很难，这很好啊，这些地方都值得去。那你学到什么台语了？
动算，
嗯，
后
加，
多加，
多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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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虾，多
虾，
多虾，多虾，
就是别人唱，我跟着唱就能稍微有一点，但是
不错不错，
别人不说我就完了。
可是我看你在那个会场，你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有看到你，就是你跟着喊那个小英总统我爱你，是不是你喊的？
那是我喊的呀，
对啊，
我还喊中国人也爱你，反共中国人也爱你，反共中国人支持民进党。对，那个是我最自豪的，
对对对对，
我把那三句话喊完了，
对对，很不容易啊，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啦，你碰到有一些不喜欢你的，尤其你穿的那个民进党，
我穿那个 Team Taiwan 的那个夹克被拒载，对，
被拒载，
然后被骂说你这样子谁会想载你？
我跟你讲哈，你看时隔多年， 应该是30年前吧，我替民进党站台的时候，那时候计程车司机还不是清一色都是黄色的，只要是计程车就行，什么颜色都可以。
嗯，
现在是统一小黄。
嗯，
以前没有。那以前开计程车很多是老兵，他退下来以后，
嗯，
因为他也许娶了一个年轻的太太，有小孩还小，他就去开计程车。他看到我一进去就说：“你，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整天在骂国民党的。”你的名字叫做什么？你叫做什么？黄月衰，那么出生就是要让国民党衰的那个女人。然后就跟我说，我不载你，你下去这样子啊。那我就坐着，我就不动。他就说下去，你没听见吗？我说呢，你开计程车是服务业，你开始可以拒载，可是我已经坐上来了，你要让我下去，你必须要口气很好。他说怎么个好法？我就说你要说小姐。他因为你真知道我姓黄了，你要说黄小姐请下车，不然的话我就是不下车。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叫警察，那时候没有手机啦，就是我们可以请警察，然后呢要不然我可以说你跟我非礼，你是你做一个选择。啊，这个老兵就简简
好凶哦，
简单的个简单的一个老兵去碰到一个呆完的恰杂货，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就他就顿了一下，终于说好，他就头转过来咬牙切齿，黄小姐请下车。哎，他终于照我的意思说了，我就下车。嗯，可是我那天也是使尽我吃奶的力量，这个像小说上面讲的，就把他这个门推到最开，然后啪上去。哇，他本来要下来了，我就等他下来，他等他下来就有戏唱，因为他是个大男人，打我一个女人我就会喊救命的。没有，哦，他就骂了，他骂了你骂了就完了，就走了，就这样子。所以被拒载是应该的，可是你知道台湾人反对的人就拒载嘛，那喜欢你的人就是对你很好不是吗？
对对，嗯，喜欢我的人对我超好的。
对啊，超好的，就想喂食你，嗯，然后想告诉你，
哦，对啊对啊，送我给我送礼物啊，
对，
然后看到我超激动的，
啊，
很可爱啊。
对啊对啊，有一次呢，那时候我是到准备到天母去跟谢长廷站台，结果那个司机呢一上来跟我一直聊天聊天聊天，聊的就往他家戏子的方向。后来到戏子说，哎，他那时候叫我黄教授，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学兼课。他说，哎，你告诉我那给他准备到啊。我说那边天母呢啊，在都位，哎呦要死我，我还在那问到戏子啊。后来我没有戏子你知道，哎，戏子到天母是有多远呢？而且很赶赶路赶路赶路上去，结果下车的时候不跟我收钱。
嗯，
就像以前我们开一次国际会议，那么我请的是那个纽约市社会局局长来开会，他手下是管了30-40千人，结果他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国宾饭店局中山北路嘛，我就陪他当坐，那时候我没有车，就用计程车坐着，司机就是粉丝，不收钱，结果那个社会局局长那个 Jane Corbett 他跟我讲说 Alan 你到底在台湾做了什么事情？我说怎么了？他说纽约市长坐计程车不但要给钱还要给小费的，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司机不跟你收钱。哦，我就说哦，这是个秘密，你将来知道的话你就知道说我是有多么伟大，伟大到他们不跟我收钱。他就笑了。
台湾人爱你啊。
台湾人就是这样子，你爱台湾，他们就爱你。
他们就爱你。
真的，
哦，对对，
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当然，不过如果你到蓝营去的话你就会被打了，就是也不至于，
他们目前还没有打我。
不会的，不会，不至于，不至于。他们只是像我到那个深蓝的地方去，我也很多深蓝的朋友，但是我如果到深蓝的阵营去，他们也不敢跟我怎样，但是就是瞪你。
他们瞪我，对，就是柯粉现在也瞪我，那然后我瞪回去，他们还继续瞪，
哎，对， 对， 对，
瞪了我半条街。然后有蓝营的穿Air Force 那种空军的飞行夹克的人就顶我，譬如说他一直瞪我嘛，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正好跟我擦肩而过，我就说哦 IDF， 然后他说I don't fly， 然后我就说 No， it doesn't mean that。然后他就走了。
他这个还跟你用英文对口，他知道你是外国人吧？
不，那个 I don't fly 我后来查了，
你是故意跟他吃他豆腐了，
就是是他应该是在讽刺陈水扁了。
不是哦，哦是讽刺的，
讽刺陈水扁。他就跟我在，因为你看我穿着 Team 台湾夹克嘛，对，他知道我挺民进党嘛，他就用那个东西来跟我呛声。
哦，是哦，也刚好IDF 就是 I don't fly 的那个缩写哈，对的，就像
当时陈水扁说过这个话，
对对对，讽刺啦，那都无所谓，都小动作。其实台湾现在的民族这个素养也都进步了啦。
对，
哎，以前可能瞪了以后就打起来，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互瞪而已，看谁的眼力好，耐力瞪得久一点。现在这种因为支持的对象政党不一样而打起来的局面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对。哦，我跟八炯聊天的时候，八炯也是说，就是像男生他要瞪回去，或者是质问他说你在看什么，你瞪什么，那对方一般就扭头。
嗯，
对。但是我瞪回去，他就继续瞪。
对对对，
大概因为我是女生
啊，可能是吧。
对。
那他像八炯我也觉得不错。八炯是原住民呢，他能够这么样的勇敢的挺出来，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宣扬台湾，这是很不容易。当然也有啦，大部分的这个原住民都是比较支持国民党的。
但我跟他们聊天，我觉得他们就只是真的就是被骗了。
嗯，
原住民其实很勇敢的。
对
对
对, 对，
他不是说怕打仗啊，或者是怕什么。
以前原住民抗日也好，还有中国刚来，中国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抗中也都很勇敢的。
就是原住民朋友他们比较淳朴。
嗯，
对，就是有很容易被话术所欺骗，就是
对了。像金素梅到中国去当了一个立委，不分区立委，直到中国去吃香喝辣的，结果你说他为原住民到底做哪些贡献，或者哪些替原住民争取什么，这几乎都没有嘛。可是他就是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头衔在那个地方。事实上，真正对原住民好是从陈水扁执政开始才重视原住民。我记得谢长廷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黄老师，我们原住民的土地几乎都还他们的，把原来原住民土地都还他们。所以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不是成立这个单亲儿童宗教基金会，一开始就是我发现说原住民的孩子都没有人照顾嘛，因为父母亲都到平地来打工，结果都是隔代教养，都是阿公阿嬷爷爷奶奶在带的。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讲，哦，他们原住民，我在教他们如何女性的这个女性的单亲如何组织一个团体，然后呢，就是大家剪布啦，做包包，然后卖给平地，然后我们帮他推广到跟这个，哎，我记得那时候叫是什么大学，在大直的那个实践以前家专，现在改成实践大学。那他们有那个什么发选时装科，然后我们再去联络实践大学的校长，哎，不，校长老师，然后跟原住民的这些女性团体，然后去合作，然后把他们做出来的衣服经过实践大学的那个服装科的老师们去跟他们做指导，改装成一种 fashion show， 然后就让他们走出来就可以卖钱。就是开发，然后让他们能够组织一个这个单亲妈妈，然后不要受到歧视。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因为我跑所有的原住民十几组，我大概至少是从阿美、泰雅，然后那个琉璃的那个叫什么，很多啦，就是好几个，到最后我甚至到日月潭的周族都有去辅导过。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阿扁总统上台的时候已经把土地都还给他们了。所以我是认为说，原住民他们真的是被骗。就像说现在台湾人还相信这个台商还是愿意被骗，然后台湾人还看抖音还是被骗。尤其现在年轻人，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我比较担心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被中国骗不要紧，还被柯文哲骗，这是更可悲的。
对, 对，是
啊，你怎么看呢？有没有方法救？
就是多多的发声吧。就是我这边也有前柯粉现柯黑的年轻人，他们就说，对，就是你就是要尽量的去发声啊，然后尽量的让年轻人能够听到你说的话，然后因为你说的话比较柔和，然后比较中立，比较公正，其实他们也能听进去。
嗯，比较有说服力。
对，我在台湾的时候接触的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都比年纪长的国民党的粉丝更
容易
说服，更能听进去。其实他也不见得更容易说服，至少他能听你说话。
嗯，
就是如果你说，譬如说，就是我激怒一个国民党阵营的年长的先生，就是一句独裁者，就是蒋介石是独裁者，就完蛋了。
嗯，
对。但是年轻人他不至于说，就是你哪怕说了他们不爱听的话，他也能往下听。
那这也是台湾的进步了哈。那我非常开心，就是说我在这个媒体上发现了这个张瑶，然后呢，我就想说，哎，他居然来台湾了，所以我就跟 Gary 说，你帮我找，看能不能找到张瑶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我想呢，这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去看，去上 YT 上看张瑶的节目，
哦，谢谢，
把它增加人数。那 欸，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爱我拜托啊！不管你是老的、少年的，啊，你也未晓哦，叫恁囝甲你倒吹，啊，你也少年哦，爱邀朋友来听，啊，至少让那个张瑶回到他的这个 YT 的节目的时候，看到欸，怎么忽然间有人说黄老师叫我来跟你点赞哦，这样子的话，好啊，马靠名著，好不好？张瑶，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就是我回了加拿大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开直播，欢迎大家来聊天。
那是什么台湾的时间？大部分？
就是台湾时间晚上9点，我会开一个小时的直播，然后一般都会有一些台湾国内政治的内容啊，那也会有一些，譬如说小粉红很惨啦，或者说中国被打脸啦，然后大家很爱看的内容都会有啊。但是大家其实也可以把我的频道当成一个聊天室吧，就是很多我的观众就是喜欢在我那边大家可以聊天。
好，
这样
张扬，有一些有我们的听众可能跟 Gary 说他想问你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看的这个政论节目啦，都是蓝绿对决啦，或者就是说各党派都是讲的都比较不客观嘛，哈，可以说是大家都各持己见呢。但你在加拿大的话，你看加拿大的媒体是怎么样在看台湾的？
加拿大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其实
友善的。
基本全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不友善或者是就说不夸奖台湾的报道，
都是正面，
都是正面，没有任何负面的报道。当然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跟我讲说，那为什么台湾负面的话题他们不报？是因为台湾的一些就是譬如说台湾年轻朋友特别关心的譬如说贪腐或者这个那个的问题，以加拿大人眼光来看都没有那么重要。对，那现在全世界关心台湾最核心的就是说，台湾到底你是站美国队还是站中国队？到底你是自由民主的堡垒，还是要投奔敌营的叛徒？就是这个问题它事关，
因为这个基本上也关系到这个加拿大的立场了，因为加拿大是跟美国都是联盟站在一起的嘛。
对，
所以如果台湾是反共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少一个敌人，而且也少一个负担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以国际的眼光，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那么加拿大嘛，好山好水，那他反正是靠着美国嘛，
靠美国，
他真的是靠美国。人家说你靠北靠木，包括你加拿大靠我有这米高，就是他们国防也是要靠美国帮忙嘛。
有国防
啦，对啦，有国防但不强啦，还是要靠美国。
对，是在靠美国，
这是真的啦，这是几乎都是嘛。你连包括北欧，包括整个欧盟也是嘛。
但是怎么讲，就是说美国它是一个很对盟友也很客气的国家，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你必须要做什么，而是说你愿意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你付出的越少，你得到的就越少。说直白一点，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说好像美国要求台湾很多，但那是如果台湾没有台湾的这一种特殊的在中国与自由民主世界之间前线的位置，我想台湾很多现在的东西也不会有。就是说很多在台湾的朋友觉得说这是一个负债，就是说啊，我们就是个棋子啊，谁都想来搞我们啊。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你得到的很多东西也正是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你没有这个位置，譬如说你是我也不知道太平洋某岛国，你觉得你能得到什么东西吗？
对对对，
你也得不到。
没有，主要就是地域的这个重要性，对美国来说它第一岛链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啦。那第二呢，就是你台湾自己认为说你是一个主权，你有人民有人民土地主权，你就是说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嘛。那你独立的国家你国防不自己撑起来，我们就是包括就是加拿大是美国再好的邻居，你也要有自己的国防、
我们要买我们要买 F-35 了、
对啊、
我们要买潜舰了。
对，
虽然没有台湾这么厉害，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造潜舰，那我们也都有买。
对，
我们也有国防。
像我跟美国有一些官员，当然有一些参众议员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他们也是说，他们也跟他介绍说这个 Alan 就是我是主张台湾 independent， 他就回我一句淮纳，你们自为台湾人不主张台独，谁帮你们主张啊？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不想得罪中国，可是你台湾人当然可以讲，所以他还蛮佩服的。
因为美国从来没说反对啊。
对呀、
啊，他哪里说过反对？
对呀、啊。有啦，他们说他反对，这次拜登就说他反对台独了嘛，所以他当政府都必须要这样子讲，因为他现在拜登的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应该美国的通膨跟中国的通缩都很严重了，所以两个还是早晚要和谈的啦，所以现在中国已经低下头了，美国也乐意伸出橄榄枝，那么台湾就要装进自强，我们是大国的棋子，但是我们要当一个有用的能够左右的棋子，而不是被抓着 怎么走的棋子，这才要紧的。所以尽管现在任何人执政都说，哦，我们已经独立了，我们不会主张台独，你错了，我还是主张台独，因为我们还没有制宪。我们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 法
是有问题的，
包括你们蒙古在内都是我们的，你看多好笑。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中国的朋友跟我说，赶快吧，请你们反攻大陆吧，我们里应外合吧。所以这个也是台湾的地方，这个宝岛呢，是一个真的可以让人家讲不完故事，不管是它的争议性、可议性，还是可受公平性，就是在
这个地方。我觉得只要中国什么时候说放弃武力入侵台湾，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你们就可以去公投了。在那之前就很困难。
对的，当然是困难。可是我们一路下来，应该一路上来吧，一路上来从来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你看早年的这些黑名单，你知道台独联盟在日本成立以后，后来就到美国去了。那这些人呢，都是连结婚都不能回来的，连父母亲死的时候都不能回来，全部都是黑名单。我记得上一次好像在节目中，我不知道 Gary 记不记得，我在讲郭背鸿，虽然他这次出来选举没有当选，可是郭背鸿当时是台独联盟，美国台独联盟主席，他回来的时候，他好像，我记得他好像是到那时候台北县，现在新北市以前台北县去跟这个卢修一还是谁站台，结果警备总部就在下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他，可是呢，你知道没有抓到。他们那天设计等他下台的时候，所有在下面的观众全部把手中的面具挂上他的脸，全部都是郭背鸿的脸，抓不到，就这样子逃过一劫，
真厉害。
所以台湾的人民的力量永远胜过独裁者。我跟你说，终有一天中国一定会走民主的，希望如此。这样的话
就是中国人民需要努力，
对对对对，人民需要努力，对。那我们也希望张瑶继续努力为台湾发声，好不好？
谢谢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拜拜，
下次见。今天感冒拍谁哦？